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大家来的时候，假如你有心的话，你会留意到，我们教会今天是到处都窗明几净，干净宽畅哈、这都是因为昨天有一班很关心教会的很有爱心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那个为教会来做这个大扫除所以今天才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看那个罗马书的第八章这个下半段那我们再次来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眷顾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你也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来成长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得到你的教导让我们也能够从中我们能够跟别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你的爱一同来实践你的爱，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能够一同来成长，一同参与你的圣工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也可以来聆听你的话。主，就求你的灵今天借着你的这些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继续的来成就你的旨意也让我们也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来结出那一个属灵的果子，是荣耀归于父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个星期是那个学校开始了那个新的一个学期开学的那个前两天，那我们家的那个大女儿却朝我们哭为什么哭呢因为她一个假期的那个功课还剩下很多还没做完那虽然她其实一早就已经知道有那些功课了那么虽然这个假期她除了跟家人去过几天雪山以外，其实也没去什么地方但是呢，一旦放假，这个小孩子就这个人就松下来了所以这个大半个假期都是那么松松垮垮、拖拖拉拉到最后几天才开始紧张。那么又刚好碰上他们那边英文堂又有那个冬令营有那个营会，那么又去掉一个周末。那么等再回来一看，这个开学就还剩下一天，那功课却好像还没做多少于是那个小女孩脆弱的心灵就开始承受不住了她就哭了那于是呢，我们就赶快安慰他了那个说别的同学一定也差不多啦说你只要尽力就可以啦爸爸妈不会怪你的啦当然最后一天我们也是尽量的来帮他来那个创造条件特别是那个妈妈那个 Grace 也是给他提供一切的那个帮助也是那个家里也是让他安静让他尽可能的不受打扰可以专心的做功课。那总算到那个开学那一天，那么算是那个七七八八就可以交差了，算是。那再过一天还拿回几张那个成绩报告竟然还有几个 A。那当然那个是上学期的成绩，而不是这个假期的功课不过呢，这次总算是不用哭了可以笑了通常那么容易哭的人要破涕为笑也不难那就算是就像那个我们家的女儿这个脆弱的心灵需要安慰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安慰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功课我们所必须打的那场的仗都足以令我们恐惧足以令我们丧胆，甚至令我们绝望。而且呢，我们所剩下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但是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尤其是今天要讲的下半章，就是神给我们的安慰第八章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第一个神用来安慰我们的就是那将来的荣耀比起将来的荣耀来现在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但首先我们就要问，那现在的苦楚究竟是指什么苦楚呢保罗为什么会提起什么现在的苦楚呢那其实在这个之前那一节，就是十七节也就是上半章的这个最后一节保罗已经说了说如果我们和他就是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在这个十八节所说的这个苦楚应该就是我们和基督一同所受的苦 啊，在这些的苦楚里面，一定是包括之前所说的啊，我们基督徒与罪挣扎、与罪搏斗啊所经历的痛苦啊，一定也包括我们每天啊要致死身体的恶行的那种的艰难啊。那虽然是这个致死恶行有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啊。尤其是当我们每一次啊发现自己愿意为善的时候，就发现有恶与我们同在哈。当我们还是不断的失败啊，不断的被这个犯罪的律所掳去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从心里说：“我真是苦啊！”啊，所以虽然会有圣灵帮助我们啊，会用这个福音的真理来坚固我们的心啊，但是我们与这个与罪挣扎的过程，还是一定会给内心带来很多的苦楚，很多的艰难哈。啊，在这些现今与基督一同受的苦楚里面哈，除了有内心的挣扎，那一定也包括外来的伤害啊，就是我们为这个信仰的缘故所受的逼迫、敌对啊、压力、误解啊。假如你是一个基督徒啊，却不觉得啊活在这个世上很辛苦、很不痛快的话，那你一定是在随波逐流啊。在这么一个敌对是上帝的这个世界上啊，假如你真的要为上帝而活，那你就是在那个逆流而上啊。假如你真的是关心神的荣耀、基督的荣耀，那你是不可能不遇到逼迫，也不可能不感到痛苦的啊。但是是不是只有这些啊所谓属灵的啊，为这个信仰的缘故而遭受的痛苦啊，才可以算是这里这些现今的苦楚呢？啊，也不是啊。因为保罗很快他就提到所有的受造之物啊，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啊，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那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又说啊，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啊。所以我们所受的这个现今的苦楚啊，其实也是所有的受造之物的共同的叹息、共同的痛苦啊。在这里面就包括疾病啊，包括饥饿啊，包括贫困啊，包括失业啊，包括亲人的去世啊，包括那个统治者的残暴和腐败啊，也包括死亡啊。无论是哪种原因啊所造成的死亡啊，所有这些的痛苦都是这个堕落世界的一部分啊。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在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就连我们这些重生得救、有圣灵初熟果子的信徒，我们这些基督徒也一样不能幸免啊，也是自己在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但是这些现在的苦楚比起那将来的荣耀来就不足介意了啊。保罗所说的将来的荣耀啊，首先是耶稣基督的荣耀啊，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所要显现出来的荣耀啊。但是我们这些信靠基督、跟随基督啊，现在跟耶稣一同受苦的人啊，当主再来的时候，那我们也要分享他的荣耀啊，我们也要和他一同的显现在荣耀里啊。这个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盼望，也是啊，他给我们的一个严肃的护照啊。因为苦难啊，就是进入荣耀的必经之路啊。耶稣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明啊。既然我们的主啊，连他都需要经过苦难啊，才能够进入荣耀的话啊，那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我们也必须走跟他一样的路啊，才能够进入那属于他的荣耀啊。这个是一定的啊。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受苦是必须的，是逃不掉的。但是啊，现在的苦难啊，对于将来的这个，在这个将来的荣耀的面前却不足介意了啊。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后书那里也说啊，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啊，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所以现在这个苦难啊，你觉得这个再重再难受啊，你把它放在这个天平的这一头这一边， 假如你在另一边啊放上那个将来的荣耀哈，哪怕是这个里面很小很小的一点点，你一放上去，那这一头一定会猛然跳起来哈，因为这个现在的荣耀和将来现在的苦难啊和将来的荣耀比起来啊，他们的分量啊他们的价值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所以那个哥林多后书那个保罗就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一天心似一天。罗马书这里也说就不足介意了，在这个将来那一个宝贵的那个永恒的荣耀面前，今天的痛苦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25节就说，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将来的荣耀实在是值得我们盼望，也值得我们等候。虽然我们现在看不见，但是我们通过耶稣复活的历史的事实，我们也通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一份真实的经历，我们可以体验到的，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幻想，这是一个确实的盼望，是一个我们将来一定会得到的盼望。所以带着这份的盼望，那我们就可以忍耐等候。现在的痛苦无论有多难，无论有多难忍受，我们都不用丧胆，不用惧怕，只要我们怀抱着那一个荣耀的盼望，那任何的苦难我们都可以超越，任何的苦难我们都不用放在眼里。将来的盼望是神在这里所给我们的第一份的安慰，神给我们的第二份的安慰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在上次已经讲到了哈，在我们这个信徒我们得救和那个得胜的事上圣灵都是起到关键的作用。首先是那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就释放了那生命圣灵的律让圣灵可以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让那救赎的功效可以落实到我们的身上。然后圣灵还住在我们里面圣灵透过福音的真理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圣灵帮助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让我们可以活出那一个与福音相称与我们圣徒的身份相称的生活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可能听到这里，可能你还是会觉得好像弄了半天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信心，好像还是要靠我们自己要下定决心来跟随搏斗。那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个福音真理之外，那到底这个圣灵的帮助在哪里呢？到底有没有圣灵住在里面？那有什么区别呢？但是26节这里却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的话真是丝丝入扣，那个滴水不漏就在你觉得这个圣灵的帮助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那圣灵的帮助就来了。那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就来帮助我们就来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那也就是说，那圣灵的代祷这个代祷的工作就是我们的软弱能够变成刚强的这个关键所在。那圣灵的代祷，那怎么样让我们刚强呢？那也许我们先首先要知道，那我们怎么个软弱法到底我们的软弱是怎么样的软弱在那个罗马书这个前面已经有两次有提到我们肉体的软弱那罗马书也说是基督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的软弱最主要是一种道德性的软弱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灵性的软弱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个罪的试探、罪的诠释的时候那是无法胜过的那种的软弱但是圣灵怎么样用他的代祷让我们的软弱变成刚强呢圣灵怎么样用他的代祷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个罪恶的那个诠释呢？在保罗在这里当他说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之后，立刻就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接着就说那个圣灵怎么替我们祷告那请问我们晓不晓得怎样祷告， 跟我们是刚强还是软弱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就是，其实本来祷告就是让我们从软弱变成刚强的唯一的途径，因为我们要胜过罪，这个不能够靠我们自己那个肉体的能力，我们的肉体是已经卖给罪的，所以我们只能靠那上帝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祷告，我们才能够来接通，才能够来得到这一份上帝的能力。但是呢，我们却偏偏就是在祷告这一个环节上，我们还是软弱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最软弱的。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重症病人，他最最需要的就是喝水，但是他偏偏他患病最重的地方就是他的喉管，所以他根本没法喝水，没法得到这个水能够给他的帮助。那也好像一台电脑，他必须要接通接上电源，他才可以维修。可是呢，他却偏偏就在那个电源接口的地方烂掉了，所以整个这个电脑就废掉。好，所以我们在这个灵性生活上，我们最大的瓶颈，我们无法胜过罪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那祷告的软弱。那我觉得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会同意自己在这个祷告的方面恰恰是最软弱的，对不对？我们总是提不起那祷告的热情，我们情愿忙于其他的，所有其他的事物我们都愿意做，那我们就是不愿意好好的祷告。这个属肉体的人最不情愿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只有属灵的人才会喜欢祷告。但是要从一个属肉体的人变成一个属灵的人，也只有通过祷告才可以。而我们偏偏就是在这个唯一的出路上，唯一的那个祷告上，我们就被堵死了，我们就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感谢神，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圣灵会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圣灵的叹息是呼应着之前的我们的叹息，也是呼应着那受造之物的叹息。这就说明圣灵他能够深深的体验我们的痛苦，圣灵就好像耶稣一样的同情我们的软弱。而同时圣灵也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这就说明圣灵他不但是愿意来为我们祈求，圣灵的祈求，圣灵的带导也是最有功效的，是最正确的，他所带来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因为圣灵所求的都是按着神的旨意。这个实在是一个让我们那个值得让我们得到安慰的一个真理，因为当我们在心里叹息等候得赎的日子，当我们自问这些的苦难，这些的挣扎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感到无能为力，连祷告都提不起劲的时候，那圣灵却正在为我们做那最有效的、最深得上帝心意的祷告。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得益处，要我们得益处。28节，我们大家都应该会背的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面这个万事，这个万事互相效力的万事，显然就是之前的那些受造之物。这些受造之物，这些的万事，虽然是受到败坏的辖制，但是却并没有脱离上帝的掌控。这一切虽然是在这个虚空之下叹息劳苦，但是却还是完全的能够被上帝所用，让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而这些爱神的人，那明显是跟之前所说的那些属基督的人，那些随从圣灵的，体贴圣灵的人，明显是同一类的人。那很明显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要万事为我们效力的话，如果我们要得到那个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益处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做爱神的人啊，我们必须要去爱神，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些的益处啊。但是保罗他立刻就补充说，那些爱神的人就是谁呢？啊，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啊。所以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啊。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啊，因为神按照他的旨意呼召了我们，我们才能成为爱神的人。那神是为了什么旨意来呼召我们呢？29-30节就是答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29-30节哈，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原来上帝呼召我们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模样啊。原来这万事互相效力啊，叫我们啊得到的最大的益处啊，不是让我们可以舒舒服服的啊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而已哈，而是什么呢？而是要我们能够变成像耶稣基督那样啊，就让基督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啊，让上帝他所有的儿女都能够跟随这一位的长子啊，都能够效法这一位长子，都能够荣耀这一位长子，变得像这一位的长子啊，这个才是神最终的目的啊，这个才是神的整个救恩的计划最终的目标。而不管是神的那个呼召也好啊，不管是他的拯救也好，称义也好啊，将来让我们得荣耀也好，都是在为这一个目标来服务。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最终的荣耀里面，我们之所以我们也能够得荣耀，也就在于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模样啊，我们能够彰显那基督的形象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分享基督的荣耀。今天的人啊，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自己的模样啊，所谓的颜值，对不对哈？啊，这个是今天最令人羡慕的一种的资本哈。那为了追求颜值，为了追求这个模样哈，为了自己那个样子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哇，今天的人可以不惜血本啊，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啊，他都愿意啊。可是你的颜值再好，又能够保持多久呢？啊，你不惜血本所保持的那个颜值啊，会不会啊，只是让你变成一个老妖怪呢？对不对啊？再说哈，即便你的颜值啊，能够为你赢得那个肯定，赢得别人的爱慕啊，但是那些为了颜值而爱你的人，是不是真的爱你呢？啊，那些只知道以貌取人的人，又是不是值得你爱，值得你那么在乎呢？但是哈，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那最好的啊，也最能够持久的那个模样，那个颜值，不是别的，而是那神儿子的模样啊。那一位世界上最值得你爱、最值得你在乎的，不是别人，而是上帝啊。而上帝所最为肯定啊，上帝最希望在你身上所看到的颜值，就是耶稣基督的颜值啊。当然我们要去追求健康活力哈，那只要是用正常的途径啊，不是用那种弄虚作假的什么整容手术哈，那这个还是值得提倡的哈。那至少身体锻炼啊，健康饮食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好的身体啊，可以让我们保持好的状态啊，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爱神爱人啊，这是一件好事啊，让我们可以为神可以走得更远啊。所以圣经也说啊，说锻炼身体啊，这个中文翻译叫那个益处还少哈，其实应该是翻译成锻炼身体是有一定的益处啊，有益处不错，有一定的益处啊。但是圣经接着就说，那个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啊。唯独敬虔，操练敬虔啊，是比锻炼身体更好、更有价值的啊。所谓敬虔，其实就是向神 啊，敬虔就是这里所说的变成神儿子的模样啊。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一个啊追求形象啊追求 image 的那个时代，我们更应该追求的是 Jesus image 啊，是基督的形象啊。比这个锻炼身体肌肉更重要的是要锻炼属灵的肌肉啊，是要锻炼那个 Jesus muscle 啊，要能够变得像耶稣。这个才是我们最高的人生目标啊！这个才是我们一生中所能够得到的最大的益处，也是我们在永恒里面所能够得到的最大的荣耀。圣灵的带导就是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份荣耀的，就是的关键所在啊！而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这也是我们在软弱当中最大的安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啊，在基督的爱中得胜有余啊，这个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最后一个安慰啊。正如在37节说的，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那这一切的事是什么呢？啊，就是这段经文上下文这里所说的啊，无论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露体、是危险、是刀剑，还是生还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啊，是外星人也好啊，无论是你能够想到的啊，还是你连想都不能想到的，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虽然这些的事在今天很多都会让我们痛苦，让我们无奈，让我们软弱，但是最终这一切的事却没有一样可以胜过我们，而相反，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却能够得胜有余。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啊，31节说了，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啊，32节又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啊，这不是得胜有余吗？啊，因为你看，啊，万物啊，不但是会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啊，万物啊，最终也会成为神送给我们的礼物啊！当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的时候啊，就已经把那个万物一起打包，一起给我们做聘礼了啊！所以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叫“信靠耶和华的人必不着急”啊，着什么急呢？啊，如果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只要耐心等待，那最后那一切都是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啊像那些不信的人那样，哇，什么都要一定要玩够啊，吃够啊，看够，走够啊，他们是因为没有盼望啊，所以就必须在那个有生之年啊，趁还吃得动啊，玩得动，走得动啊，那就赶快啊，能捞多少就捞多少哈。那我们呢？啊，我们将来哈，我们却会有一个复活的，永远不病，永远不会坏的身体啊！我们会在那一个更新了的新天新地里面，比现在这个世界不知道要好多少倍。那我们还有那个永远用不完的时间可以去享受，去探索。所以我们急什么呢？对不对？好，何必要在那个今生这个短短几十年里面迫不及待的去跟人家去争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不但是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也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啊！所以保罗之后又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那为什么保罗要提出谁能控告、谁能定罪这个问题呢？ 啊，因为在保罗心中最大的一个关切啊，也是罗马书他一直在处理的问题，还是那个罪的问题啊。这个其实啊，也是一切的受造之物那个苦难的根源啊，一切苦难的根源啊。这里面所提到的软弱啊、苦楚、虚空、败坏啊，乃至那个叹息、劳苦。那虽然不排除啊有那个物质上的原因啊，有生理上的原因，但是那个最主要的根源还是因为罪啊，是罪把一切的痛苦、一切的败坏带进了这个世界。所以哈，存在我们身上的还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既然我们还是会犯罪啊，既然我们还是活在这个软弱的肉体之中。既然我们还是被许多的罪所引诱，甚至被很多的罪所捆绑，既然我们在与罪的这个挣扎当中，我们还是常常会失败，那我们会不会被定罪呢？我们还会不会因为自身的罪，在那最终的审判者的面前遭受惩罚，和这个堕落的世界一同的灭亡呢？所以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这个不是一个修辞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真实而又严重的问题啊！就像那个希腊神话里面啊那一把那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是悬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也是悬在每一个信徒的头上。但是对于这一个问题啊，对于这一个的顾虑，保罗的回答却是绝对的否定啊！再也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这个原文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难道是称他们为义的神吗？同样的，这个34节也可以说是：谁能定他们的罪呢？难道是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的基督耶稣吗？如果连神都不定我们的罪了，那还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那我们怎么知道神就不会定我们的罪呢？因为基督他已经死，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又复活了，又活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这个基督他所已经 做成的和他正在做的将来还要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在确保我们不被定罪。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们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神对我们的爱难道还不够清楚吗？我们的福分和盼望难道还会没有保障吗？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在这个39节又说，那个任何的事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啊。所以这个天父上帝和耶稣基督在爱我们啊、拯救我们的这个世上，那是完全合一的。所以我们在天父和耶稣基督的那个爱中，我们就能够拥有那一个绝对的平安啊，绝对的盼望。我们对自己的未来就可以有绝对的把握，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就能够得胜有余。这个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就可以那个为所欲为继续犯罪，这个当然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住在基督里，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靠着圣灵致死那个身体的恶行，我们还是要去追求敬虔，追求向主，我们还是要和基督一同受苦啊，将来才能够和他一同得荣耀啊。我们还是要必须做那个爱神的人啊，才能够从这个万事的互相效力当中得到益处啊。但是这却意味着我们可以不用担心自己的软弱啊，这却意味着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爱啊，向一切的苦难和一切的挫败来夸胜啊。我们可以相信 圣灵的一个又完美又贴心的祷告，他一定能够在我们身上来完成上帝的计划啊！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那一个幸福、光明和荣耀的彼岸。在这个初期教会啊，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传说啊，说有一个宣教士啊，当他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啊，一个地区去那个传福音的时候啊，他所带领的第一个信徒、第一个信主的信徒啊，受到他的族人的残酷的逼迫啊，最后呢，在非常残忍、非常痛苦的那个酷刑之下就死了啊，就殉道了，他的第一个信徒就殉道了哈。然后呢，过了很多年之后啊，这个宣教士自己也死了啊，自己也去世了。那当他来到那个天上啊，就看见当年那一位的信徒的时候，那这个宣教士就问他，哎，那当年那个你为啊基督的名啊受酷刑的时候啊，这个告诉我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啊？啊，这个信徒就眨眨眼睛，就跟他说，你晓得吗？我已经不记得了，就不记得了。好，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传说啊，这个是一个哈、啊、一个故事哈。啊，这个确实能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无论是怎么样的苦楚，啊，如果是比起那将来的荣耀来，就都不足介意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哦，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你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天上地下、现在将来一切的权势。而基督在你的右边，现在也正在为我们祈求，而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得救凭据的圣灵，现在也正在替我们代求，现在正在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按照你的旨意来为我们祷告。所以就求你坚固我们的心，也求你坚定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能够不偏左右，面对我们永恒的家园，向着那最高的标杆直跑，直到我们可以赢得你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那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